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中国每个时代都对年轻一代持悲观态度，抱怨年轻一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而现在却是部分老年人的所作所为真正令人担忧。这期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新史记总编辑高发林先生来介绍新史记第24期的封面专题，红卫兵掌权再祸中国。高总编您好。
您好。
高先生，许多观察中国的人士注意到一个反常现象，当代中国的许多政治社会新闻中，老人多扮演了负面的角色，以致有人询问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
这期新史记张鹏的文章专门来谈这个问题，他认为确切地说是红卫兵变老了。这一代老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老人，而是相当特殊的一代人。按年龄来算，他们在文革中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文革到明年就是2016年爆发50周年，持续10年，对青少年危害最大的有3-4年，正是这一代老人成长和成熟的风华正茂的岁月。这就像树苗正在抽条长叶时节，碰上了暴风骤雨，毒水灌溉。毛泽东宣布全国一律停课，煽动学生不仅在校内打老师、斗校长，更冲上社会打砸抢、破四旧，批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锤炼永远忠于毛泽东的一颗红心。
他们都是红卫兵？
广义的说，都算。新史记解释了红卫兵这个概念的由来，最早是来自清华附中学生、后来的著名作家张承志的笔名，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中开始使用，随后其他中学生写大字报纷纷效仿，署名红卫兵。到了8月，毛泽东接见他们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之后，红卫兵更加不可一世，耀武扬威。
但是这些人在中学中毕竟只是少数啊。
是啊，红卫兵并非统一组织，而是派别林立，互不隶属，彼此冲突。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大体可以这样划分：老红卫兵，简称老兵，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多为干部子弟，支持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血统论。文革爆发后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红色恐怖主要由他们造成，但毛泽东后来发现他们背离文革的主攻目标，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将他们压了下去，跟随他们的保守派红卫兵随后土崩瓦解。造反派红卫兵成分复杂，他们遵从造反有理的号召，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典型的如聂元子、蒯大富等所谓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这些人在文革结束之后大多作为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受到审查甚至拘捕。
观点和遭遇如此对立，新史记为何将之统称红卫兵呢？
因为他们虽然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不同时期走红或受压，但都遵循相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们都极端缺乏现代人权观念、民主观念、法治观念。毛泽东在文革中给他们灌输对他们的世界观最为有害的是斗争哲学和权力意识，在经过文革之后邓小平倡导的实用哲学，以及毛邓所共同具有的只要目的正确不计任何手段的流氓思维，这就齐活了。他们逐渐形成了某些共同的红卫兵烙印。
有红卫兵烙印的这代人今天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民间，以残忍与贪婪著称的前红卫兵正将中国引入另一层意义上的红卫兵时代。本文作者用的词儿是，这是一个令人近乎绝望的事实。
文章是否举出了实例来说明社会精英当年的红卫兵行径和如今的红卫兵思维呢？
文章从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个说起，然后列举了商界众多首富，像马云、宗庆后、牟其中，以及华为老板任正非、巨人集团老板石玉柱、盛大网络 CEO 陈天桥、中国流氓软件之父周鸿祎、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还有文革中的几大红卫兵领袖。
拥有博士头衔的习近平也常引用古人警句，但他更脱口而出的似乎还是红宝书和毛泽东诗词。
是啊，这就证明了他的红卫兵后遗症至今未愈。旅美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几年前说过，广义来说，现在中共在位的政治局委员都是红卫兵，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大学红卫兵，薄熙来和习近平那批人是中学红卫兵，李克强是红小兵。时至今日，大学红卫兵除了余振生等个别人之外已经退休，中学红卫兵正在当权，而红小兵们则正在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层级等待掌权。
好的，那今天的明镜书刊就到此结束，谢谢高主编。
谢谢。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